那今天这个安息日啊，上午与下午啊，小弟想要用枯干一只手的人啊做题目，我们一起来查考。好，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小弟把它念过一次啊。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十三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你们在这里记载的耶稣再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在安息日，跟我们今天一样的安息日，他进了某一间犹太人的会堂。但在这个会堂里面呢，圣经特别记载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么这时候法利赛人看到这个情形，他们想要利用这一个机会来攻击耶稣。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因着这个机会就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并且呢把这个病人的手给医治好了。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却商议怎么样来除灭耶稣。那么圣经特别记载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的这个事迹，这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可第三章、路加第六章都有同样的这个记载。那圣经记载这个事迹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从中提出几点，我们来讲第一点，枯干一只手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困难就离开神，不要因为困难就离开神，十二章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从第九节来看，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圣经特别记载这一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那么这个枯干的手是到底指的什么？这个在枯干，在原文这个字里面，它可能会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这个枯萎，就是整个可能，这个肉呢慢慢消退，或者是瘫痪，所以他的手可能会有这两种状况，可能是慢慢，这个血气都没了，或者是他的手是瘫痪的。那圣经没有特别记载说他的手为什么会枯萎或者是瘫痪，有可能是因为他生病，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受伤了。但是呢，他的手已经枯干了是一个既成的事实。那么圣经特别在另一个地方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六章六节里面说到，这一只手是右手，这圣经特别记载了这个人呢他是右手枯干的，那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神的创造，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在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地球上呢你这个架秋乖你是右撇子跟左撇子，这个全世界 比例呢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知道就很厉害了，如果没有特别查，哎，几比几？哎，你觉得这个右撇子可能占这个全世界人口的多少？我应该问我的好朋友永胜，可以问你吗？你觉得右撇子在这个世界上占多少？不要问 AI 的话，八成哦，哎，非常接近了，九成哦，九比一啦。所以右撇子是九成，左撇子是一成而已。哦，我们这个左撇子是稀有动物，哦，所以不要特别去给人家改左撇子哦。这个有些人出生哦都被改动。好，那但是呢，在耶稣的时代，请问比例是多少？哎，这个事真的很奇妙，在这个科学家去查考，从古哦。哦，对不起，哦，还没结束哈，这个我们这个十一点半会吃饭哈，这个从古至今啊，右撇子跟左撇子的比例哈，就是一直固定在九比一，这很奇妙的一个数字。照理来讲，我们的这个右撇子跟左撇子是科学家去研究，这是基因决定的。好，我们现在科学比较进步。好，这个孩子如果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有些科学家就去研究。我们知道孩子出生有的会吸那个吸他的手啊，哈，哎，这个科学家去研究，那个婴儿哦，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如果哦他在婴儿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在吸右手的，出来呢几乎就是右撇子哦。啊，在婴儿肚子里面他就吸左手，他出来几乎就是左撇子。哎，那这个比例呢就是这样，九比一，这基因决定的。从这个古时候，他们去查考一些历史的文献，还有一些遗迹的牙齿的痕迹哦，就是九比一。那这代表什么？其实我们知道，以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对于这个左撇子哦是比较友善一点点。哎，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些东西的设计哦，其实就是专门给右手的。你这个左手的呢，在这个早期呢，所以我们这个像小弟的哥哥自己，他就是左撇子啊。那成长的过程，那个妈妈发现他是左撇子，硬是要把他改过来哦，因为说不管怕你写字啊或做什么什么都不方便。哎，我们的剪刀其实早期也都只有右撇子可以用，但是后来才比较有在设计给这个逗趣怪啊左撇子的人用。那在耶稣的时代，你如果是右手是这个枯干的呢，那你绝对是比现在更不方便，不管你在工作上或者在教会里面。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右手啊是可能在祝福别人，在这个在哦可能要发誓，或者是说在与别人相交的时候都是用右手。所以如果你枯干了这个一只手，你尤其你是右手，哇，那不好意思，你的生活跟工作都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哇，你可能会被人家贴上一个标签，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个人他虽然枯干了一只手，还枯干了右手，但是呢，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在哪里遇到他？在会堂里面遇到他，也就是代表这个人并没有因为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他就不来神的会堂，他就不遵守神的安息日。反而我们今天哦，遇到困难，我们更要来亲近神。有时候想一下，我们会不会遇到因为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就不想来教会的？有的人啊，他有这样的表现，就好像旧约的选民一样。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记号，我们来看民数记的十四章。民数记的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第四节，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啊，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如果从民数记的13章开始看，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以前，他们曾经派这个探子去迦南地啊逛一逛，结果呢，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都报不好的消息，就是说那个地的人哦，高强大喊，很高大了，我们一定会完蛋，他们这个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那当这些以色列民提到这个好像遇到了困难以后，我们看到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14章的第一节，他们就开始在哭泣说，哎，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我们不如回去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人啊，在生命当中遇到困难，就好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其实遇到困难每个人啊都会遇到，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以后，我们到底要怎么面对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孩子啊给生下来，那这个孩子生活当中总是会遇到困难，结果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威胁你，哎，我要换爸爸。哎，你如果做爸爸，你或做妈妈的，你会不会很难过？哎，我这样吼，这个跟我是拉塞拉丢吼，我的是那坎登内多，我是牺牲自己的假期，我牺牲自己的钱，我把你这个抚养长大。哎，你今天哦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挫折，一点点的困难，你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要换爸爸，我不要这个爸爸，我要把这个爸爸给抛弃。这些以色列民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们遇到了这个好像要遇到困难，然后呢他们就说，哎，不好意思哦，那我们哦不要信这个神了，我们不要来了，我们不如回埃及地去。好，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表现，我们的神哦会很难过，而且神其实也是不喜悦的。好，我们刚刚要举的例子，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孩子只要在外面遇到一些挫折，回来就威胁你说，啊，你这个家庭哦，这个家庭没有用，我要换一个家庭，我们身为父母一定是很难过很痛心的。好，那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应该让我们所敬畏的神，我们所爱我们的神这样的难过，这样的痛心。我们对比另一个人，我们就知道，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1节。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看21节啊，小弟来念第一章21节，说，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再看二章的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存守他的纯正。我们将这两个发生过的事情啊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刚刚的选民只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状况，他们哦就威胁说，我们要换掉神，我们不要信这个信仰了。可是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圣经特别记载他是一个义人，他得到神的肯定，他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当然神有给他操练，但是他遇到了什么？财产都没了，儿女都死了，圣经记载他还是不以神为愚妄，没有以口来犯罪。其实圣经记载遇到困难，每一个人都会啦。我们来看同样的约伯记，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六节，我们直接看第七节，约伯记五章七节，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在约伯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还会遇到这些困难，其实从圣经或是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有没有信耶稣，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所以圣经就讲了，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有两个层面方向的解释。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有火必有星，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在煮饭跟早期这个现在是不一样，我们现在都用瓦斯，可是早期呢怎么样在这个烟火烟茶，这是你只要有在外面有露营过你就知道，哎，这个火如果在烧，哎，如果有火在烧一定会有那个火星会这个飞来飞去，所以只要有火就一定会有火星。那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有人生，只要还活着一天，我们就会遇到苦难，只是什么时候。再来必如火星飞腾，就是说人生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啦，你这个患难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既然人的一生一定会有患难，不管你有没有信主都一样，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传统信仰的人呢，也是一样啊，这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都是一样啊，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都是一样。那但是我们今天差别在哪边？基督徒的生命在于，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困难就能够得以解决。为什么我们这样肯定的说，我们遇到困难不要离开神？我们来看诗篇的73篇，诗篇是73篇，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的73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作诗的人，他这么说，他在生命当中遇到了困难，他看到了什么困难？他看到他这么恒心的遵守神的律法，可是还是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对比，他看到了这些人家讲这个做做做卡贝洛口，这个为非作歹、逍遥法外的人，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困难？他们的身体健壮，好像心里很快乐他们欺压别人，可是为什么他们都好像没有看到所谓的报应一般的人讲这个好像老天无眼在骂那个苍天卖那个老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今天这个奉公守法，为什么被欺负的是我？那这个人怎么都不守规矩？为什么他好像都不用付出责任？所以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悲哀我们今天有时候台湾被人家称作是诈骗王国这个很悲哀啊，对不对？有一些人这个存了一辈子的钱现在因为一些方法这个之前这个台湾好像普发10000块，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领到这个新闻就爆了，有些人10000块还没拿到就被骗了几十万，对不对？他不是贪的，他就说这个有我们现在提前登记他很相信没有去查证，点点进去钱就被人家骗走。这个诈骗集团他付出的代价跟他得到的收益不成比例他可能赚个这个可以有几千万几十亿都有可能，结果他可能只要被关个1-2年或者是还有的这个很轻松就脱罪了。坦白讲，如果你今天是完全没有道德标准的人，你有没有可能会选择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机会赚到几千万几亿，然后呢只要关1-2年，或者是说用一些方法你就可以脱罪，你会不会选择这条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你很有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的路。那你把人家的这个救命钱全部都赚光了以后呢，你好像都没事你这个一生的积蓄都被骗走的人那每天在那里生气在那边难过有的甚至选择了这个自我了结生命。你看这个赚到钱的人骗你钱的人好像都过得很快乐，好像是很困难的事情你怎么样去解释呢？这个作诗的人就看到这些现象，说这些人都欺负别人都过得很快乐。所以呢，我们来看13节，他好像要放弃他的信仰，我实在 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他对比啊，说我这个有来教会，有读圣经，有在祷告，有参加聚会的人，啊，我这样三不五时哦都被神处置，啊，为什么这个隔壁的小王、隔壁的小明他都没有来教会，啊，然后都没有信仰，然后都做坏事，为什么他都没事？我说那我信这个耶稣要干嘛？我这个信仰要干嘛？哎，遇到了困难啊，但是这个作诗的人哦，有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在人生遇到了一个很困难的点，他转不出来啊，一直在里面打结，到底怎么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很困难。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没有因为困难就离开神，他选择做一件事情。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绝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这个作诗的人呢，后来哦，看见了原来并不是哦，这个神没有处置啊，神是不要给他们机会了，因为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机会，但是神在最后还是会处理他们，就是在审判的时候。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就发现说啊，我怎么这样的无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转折点。其实我们的人生常常有需要这个转折点，我们自己遇到这个人生的困境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啊，真的哦，无路可走了，怎么办？有的时候人就会钻在那个点哦，一直出不来哦。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很简单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让我们自己陷入在某一个情境里面，我们会知道没有这么简单，并不是说想要转就可以转。但人生一定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没有因为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他就不来教会，不来聚会，不来守安息日。同样的道理，这个作诗的人他没有因为遇到困难他就离弃了这份信仰，反而他选择了来到神的圣所，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件事情，来亲近神，生命就有方向。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高度不够，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方向错误，那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你就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我们提出第一个教训，我们不要因为困难就离开神。人一定会遇到困难，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都是一样，但信耶稣的人不一样的是，当你遇到困难你更加的亲近神，你这个困难一定可以被解决，不一定是照你的方式，但神有他的方式。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被改变，愿意继续亲近神，这个困难终必得到解决。好，我们再来提出第二点的教训。我们翻回来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十节开始我们要提第二点教训，就是我们要懂得关怀身边的人。我们刚提的第一点是不要因为困难就离开神，我们第二点是我们要懂得关怀身边的人。好，我们来看十二章十节，那里有人枯干的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好，从这里呢，其实我们熟悉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在四福音里面常常会有人攻击耶稣一个问题，就是问耶稣说，请问安息日的时候可不可以治病？如果以今天我们看这个问题，你就觉得很简单。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你，那个某某执事某某那个弟兄某某大哥某某大姐，我现在安息日但是我现在这个生重病，请问我可不可以去看医生？你会怎么回他？可以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啊，你有需要你就去看医生嘛，有什么问题？我们会不会这个假设他上午没来下午呢他来了以后这个拄着拐杖然后这个 瘸腿了，然后你说，哎，请问，啊，你怎么上午没来啊？我早上哦，出门的时候脚拐到，大大的翻船，那个脚很痛，哦，赶快去医院哦，所以这个下午才来。你会不会骂他？哦，没有信心，你怎么去医院？没有来教会，不可以去医院。我们应该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安息日，你如果没有生命的危险，你是不可以有医疗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十诫啊，哦说哦，安息日哈、哦、不可以做工，这个是十诫里面的规定。那今天的问题是说，请问什么叫做做工？怎么样去定义做工这件事情？哦，如果从旧约里面看到有一些事情哦，因为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哦，比如说不能捡柴哦，不能生火，在旧约里面发生哦，所以他们就知道在旧约。做工，哎，这个剪柴跟生火都属于做工。那到底后来有什么事情是属于做工的范围？哦，小弟印象很深，在我们那个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他读到这一段，他就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叫做做工？他就想，哎，这个是难道每秒要做动多少焦耳以上才叫做工？听得懂吗？这个就理工男哦，理工科说到底什么叫做做工？哎，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定义什么叫做做工？所以在每个时代，你如果从摩西的时代，如果你对做工有问题，你有疑虑，你会问谁？你就问摩西嘛。哎，摩西啊，那个，请问我这样子做哈，在安息日的时候算不算做工？那摩西会跟你讲哦，这样可以不可以？那摩西死了以后要问谁？哎，我们快吃饭了，不用担心哦。可以问约书亚嘛，对不对？约书亚是接班人嘛。那所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我们讲哦，所谓成文的律法哦，跟这个不成文的律法，还有一个叫做文字的律法跟口传的律法，就是会有一个文字的记载哦。啊，那你如果不清楚，你就会问当时候的人。以今天台湾来讲，你如果对法律不清楚，就可能会申请所谓的释宪哦，就会有人跟你解释。在当时呢，旧约也是一样，其实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口传律法、哦、当然这个口传律法后来有一部分被记载在以色列的这个经典里面，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米士拿、哦、这个后来有整理出来的。那我们从这个后来的口传律法的这个经典里面、哦、我们先讲、哦、所以一直传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你觉得当时候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做不做工的解释呢，会问谁啊？就会问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集体的这个共识。所以在当时耶稣的时代，这个法利赛人对于做工这件事情，他们有这个一个规定哦，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神的意思，这是他们人的意思。安息日有39项不能做的事情，安息日有39项不能做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哦，不可以研磨，不可以磨东西的哈。本来它的用意是好的。本来它的用意是在这个、哦、你安息日不可以磨这个五谷谷物、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当时、哦、是种这个大麦小麦、啊、你如果收成以后安息日你在家里、哦、我说比如说我要做面粉啊，啊我可不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磨这个当时候的人跟你讲不行，你其他天可以做嘛，这很合理啊，那你干嘛去做你工作上的事情，你其他天可以做、哦、但是呢这个研磨这个动作、哦、后来就延伸了，只要有研磨这个动作都不行。所以呢、哎、你如果在安息日的时候，假设以今天、哦哎、如果这个犹太人在安息日他不可以喝这个手冲咖啡，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豆子、哦、如果是现磨的啊，那就不行。我是说 以这个精神来讲，这是讲真的。所以这个犹太人如果是非常遵守律法的、啊、他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做肉丸、啊、鱼肉丸子，为什么？你要磨啊，然后还有那个去死哦，你也不可以磨。那你说这跟医病有什么关系？在当时候的时代，医病跟研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哈、哦，在当时医病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草药、草油啊。草药要怎么用？哎，要磨啦。哦，就是因为这个。在用草药的时候有这个磨的动作，后来他们干脆、哦、把它都一并禁止了、哦、因为有风险啊。那这个、哦、医病这件事情也不可以，因为有这个动作、啊、所以呢，你如果没有特别生命的危险呢，当时的人是不能够在安息日医病的、哦、这我们看四福音我们就会很清楚，他们 很生气哦。好、哦，我们可以来看这个 路加福音呢、啊，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哈。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十三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这是耶稣在另一段、哦、另一个事迹的时候。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这只是耶稣另一段事迹，他医好一个十八年、哦、弯腰翘骨、哦、都站不起来的人，他在安息日得到医治。那个管会堂呢，就是以今天来讲就是教牧啦，很生气跟耶稣讲，你这样子做不对，为什么呢？你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医治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医治？但耶稣、哦、就是要告诉他们这观念是错的。为什么？在当时候的人，我们看回来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十一节，耶稣怎么样回应他们的这个表现跟认知呢？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当时候的人啊，好，你说安息日没有治病，可是、哦、他们如果自己有养羊或是养牛，如果不小心在安息日的时候看到这只羊这只牛掉在坑里面，当时候的人会不会把它拉起来？从耶稣讲的话，当时候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牛跟羊、哦、给拉起来救他一命，不要让他受损。可是他们对自己的财产他们会做这个动作，但是对于身边身体上需要的人，他们禁止别人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信仰观念。所以十二节主耶稣问他们，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跟他们讲，如果你们在安息日都可以解救一只动物，那请问人跟动物谁的生命比较宝贵？当然是人。所以、哦、安息日是可以帮助别人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心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今天如果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是什么？他就是会主动，这里说，走遍各城各乡，去关怀医治那些需要的人、哦、所以我们今天在安息日的时候也是应该这样。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刚刚看到当时候耶稣的时代，有一些的人很奇怪，旁边有需要的人竟然没有在关心，这对自己的财产是顾得很这个要紧、哦、但是对于旁边的人，我还是一点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没有，这个人很可怜，但是没有人要帮助他。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除了认真参加聚会以外呢，我们也应当要关心这边身边需要的人，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好像主耶稣一样，他主动去关怀这些人，他带给别人生命当中的温暖。当然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有智慧。我们的教会不要成为一个冷冰冰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成为、哦、过度关怀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长长、哦、这个分寸、哦、我们自己要懂得拿捏、哦、有一些人他不想要别人去问太多，我们要能够理解啊。有些人不喜欢人家去一直这个、哦、去问到底啊。小弟这个印象很深、哦、之前我、哦、在台北也分享过、哎、这个以前在某一个地方注目了，然后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出去访问、哦、去医院、哦、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信徒啊，他开刀啊，去医院访问啊，这个很正常嘛，哈。但是呢，这个访问的时候啊，到了呢，哎，这个我们有一个负责人哈，就到了，哎，你开什么刀？哦，开他开，我忘记是脚还是肚子的啦，哈。然后他就跟他讲，哎，你那个伤口，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就把他那个伤口那个打开看一下。我想说，啊，你又不是医生，你看他的伤口干嘛？哎，有的时候我们。在关怀别人哈，我们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还是为了在对这个人有帮助？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你生病啊，你有一个伤口，对不对？我们通常都是把它遮起来嘛。但是如果有教会的访问团哦，过去有那个访问过去，哎，看到你就哎，你那个伤口我看一下，你那伤口每一个过来就要看一下你的伤口。你下次说哎，那个我们教会哦，不要访问比较好哦，因为这个每个人都还是要看伤口，你又不是医生，医生看伤口哦，我们合理嘛，对我们有帮助。那你一般人看伤口要干嘛？我们今天在关怀别人，我们要有同样的智慧。你去问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看伤口了，就是把他的伤疤哦再接哎。哎，啊，你那个病好了没？哎，啊，你家人怎么样？你每一个人都问一个问题，他都要回复你。所以有些人那个生病哦，不希望接受代祷，因为一宣布以后哦，跟你讲没完没了，每一个都问你啊，你昨天摔车哦啊，你就讲一次啊，对啦，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下次哎啊，你昨天摔车哦，对，你又讲一次哦，你就一直不断的。啊，更困难的是哦，如果你是长期的疾病。哦，那就更痛苦了，因为只要代祷哦，然后就一直问，然后他每次问你，哎，啊，你有没有好一点？啊，你有没有好一点？啊，你现在就还没有比较好，你就是每一次又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哇，你有逃开都就拱你啊！有一些人甚至哦，更过分，哎，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姐妹，这个生病哦，肺腺癌哦，这个癌末那个转移，哎呀，这个教会长期的代祷。结果那个教会的有一个信徒，我看到我们这个姐妹跟他讲，哎，那个某某姐妹，啊，那个教会哦，帮你带祷了那么久哦，啊，你怎么都还没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哇，你这个姐妹听了也当然也是很难过，啊，长期癌症已经很难过，这个竟然有人问他说，啊，为什么都还没有好？你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谁？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哦。所以今天我们要。主动去关怀别人，我们看到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主耶稣在当时纠正这些人一些观念，你们自己的财产，哦，你们顾得很牢靠，那为什么身边的人你们不懂得关怀？今天我们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只有参加聚会而已，参加聚会很好，可是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懂得去关怀这些身边，哦，需要关怀的弟兄姐妹，啊，关怀的时候也要有智慧，哦，有些问题不该问，哦，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是知道就好，放在祷告当中。好，我们上午先来做这样的查考，我们下午会继续。